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线上再一次聚集来敬拜啊。主日的时间就是敬拜的时间。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啊，他把这七日的第一日啊，这安息日定为圣日。那在圣经这里头，上帝创造的时候，你读创世纪，上帝看重这个安息日，看重这个圣日。圣经上说，不但定为圣日，所谓的圣日就是把它分别出来，而且圣经上还说神祝福这个日子。那这个日子是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来敬拜他，来与他特别与他相见的时间。那我们求上帝让我们的心能分别为圣，无论在家里面，你在家里的厨房客厅卧房，无论在什么地方愿神让那个空间能分别为圣，让我们的心也能分别为圣。这是敬拜主的时间，这是蒙神恩待的一段时特别的一段时间。那求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上帝的孩子，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我们敬拜不停止。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再回到启示录啊。启示录是一卷像谜一般的一卷书，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象征图像一般的人讲到第四章第五章之后就讲不下去了，或者说读到第四章第五章之后第六章就不知道该怎么读了。这是一卷充满谜一般的书，但是非常你充满了各种奥义的一本书。那启示这两个字就是打开的意思，上帝把他的永恒计划给他解开，像个瓶的一个盖子一样把它解开，让你看到上帝他要成就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所以上帝告诉老约翰，他的门徒使徒约翰，把他呼召，给他特别的恩典，他带进天堂里头，然后说我把末世要成就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是要理解上帝在末世在末日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都说上帝是爱，上帝是充满恩典怜悯的上帝。没有上帝怜悯和爱，我们不可能得救。那你越是跟随主时间越长，你越是觉得自己的不义如果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头真的是很多的弯曲很多灰暗的东西。但是上帝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本相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这种罪性来审判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是恩典是慈爱，但上帝又是圣洁和公义的神。所以启示录里头是写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那就是上帝要施行审判。上帝花这么长的时间透过先知来呼唤人悔改，透过你的良知让人醒悟过来，给人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待到人类末日来临的时候，上帝的最终审判要倾倒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个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完全显明了。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五章，弟兄姐妹，第一章你知道看到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那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到第四章第五章把天上的门打开，让他看到永恒的宝座，上帝在掌管这个宇宙在上帝的手中右手有一个书卷。如果前几次你都参加教会的敬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第六章呢，第六章的十九章就是讲要末后要成就的事情，那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审判。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些紧张那圣经上说坐在宝座上那就是天父，他的右手拿这个书卷，书卷里面就是写了上帝永恒的奥秘，上帝在人类最后要成就的事情，上帝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界然后羔羊就是基督，他拿开书卷打开，你看那个在古代这个书卷上有印印就表示封住了，你没有权柄解开它，除非你有足够的，这就是你指定是你，你才可以打开它。那只有基督配解开这个书卷，解开这个契印。那解开契印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不像我们人类我们打开一封信，你们抽出一封信读一读而已，那这是充满象征的一个说法， 就是每一个印打开的时候都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发生。那这个七卷打开的时候啊，书卷打开的时候，首先叫七印打开，七印就代表着七种审判。那七个审判，这是极大的审判。弟兄姐妹，启示录里面讲的是三大系列的审判，那是上帝公义圣洁显明的时刻。那这个日子不是在启示录才讲才告诉我们，你看整个旧约的里头啊，圣经反反复复的提醒世上万古万族，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主的日子要临到。那个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审判的时刻要来临，这个世界不可能就这样下去。那么说七印打开的时候，有轰天动地的大事情发生，然后到第七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哎，你发现一个问题，到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就是七号审判的开始，也就是说，七印的里头包含了七号。你看到第七印打开，就七号审判开始了。那到第七号，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号号筒吹响的时候，哎，那就是七晚审判开始了。那先是七印，然后七号，然后是七晚，这三大系列的审判，一个比一个更可怕。这是基督曾经讲过，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审判，这个愤怒的日子，这个大灾难、大混乱，啊，大痛苦，他说这种创世以来都没有见过。如果我问你，在历史当中，在你人生当中，哪一段时间是最黑暗、最痛苦、最煎熬？也许你会数得出来，对吗？我们中间有些伯父伯母，你经过文化大革命，在牛棚里头被人批斗，对吧？我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亲人，那种煎熬，对吧？有些人被人侮辱、吊打。那这种屈辱你可能都记得啊，有人经过那种中国的那种内战，后来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没有一个苦难，没有一个痛苦能跟这个末日的审判相比。这是一种大混乱，一种大痛苦，一种大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那所以刚才弟兄这边听到哈，七印里面包含着七号的审判跟七晚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一个比一个强度加大。那七印刚刚开始，然后是七号，然后是七晚，强度逐渐的加大。到七印审判的开始的时候，到七印快结束的时候，圣经上说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他的生命被夺走，四分之一，如果现在多少人口，现在全球有70亿人口，对吗？如果是四分之一，多少，10多亿的人口。那当然你圣经上讲的数字你不能是说具体的数字，它是告诉你极多极多的人。然后到了七号审判的时候，你知道七号审判的时候，他说夺走了地上三分之一的人，你看就一个比一个更可怕。到了七晚呢，他说全地所有的一切都遭受极大的重创。那这是大的审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这个审判的时候，是讲上帝的公义圣洁完全显明的时候，上帝的时刻来临，要铲除一切的邪恶。如果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你身边有一个亲人，有一个朋友，或者你所爱的人，你爱他，是你最好最好的亲人，最好最好的朋友，他正遭受癌症的折磨，他不能再吃饭，不能再喝水，不能再充满着活力的从事一直创造活动，甚至不能睡觉。这时候你心中这种癌细胞是不是充满着这种憎恶跟仇恨？癌细胞就是一种邪恶。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有这个大爱，大的能力，足够大的爱，你要不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铲除这个癌细胞，对不对？让你的好友，让你的亲人恢复他身体的活力。上帝在末日施行的审判，就是出于他的爱、公义和圣洁，要铲除一切的邪恶，然后恢复他的创造。所以我们在讲启示录时，让弟兄姐妹知道，当七号啊，当七印、七号、七晚的审判结束之后，耶稣基督就再来，在这个世界设立他的国度。 所以上帝的永恒旨意是让人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让各族各方各民都进入他的国度，跟他享受他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爱长阔高深，不是说我自己享受我的喜乐我的永恒我忘记所有的一切，不是这样。上帝的心意，他创造我们是让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但是他要审判，要铲除一切的邪恶，实行最后的审判。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这个第七印，这个七印讲起来不是让你恐惧惊慌，是让你警醒，知道怎么活在这个世界，让知道怎么样来敬畏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请弟兄姐妹跟我读，我今天只能讲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四印，前面的四印。这个四印是讲到四匹马，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这个马很有意思，你知道马是代表力量和征服，你知道马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古代打仗的时候马的力量是不得了的，古代的骑兵纵横沙场，在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马对军队来说太重要了。你知道在中国先秦时代先秦时代，你知道最高的军事领袖被称为司马，司马意思就是这个马太重要了战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军队的这种作战能力。你知道在中国的汉代初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原打不过这个匈奴，为什么？因为匈奴的骑兵它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胜过这个中原的力量，所以中原屡打屡败，是吧？所以这个马是代表着力量和征服，而且马代表有一种速度快速在古代来说，当然不是现在，现在汽车比马跑得快，这是讲古代。那约翰那个时候还没有汽车，所以圣经启示他用马作为一种象征力量来告诉你有一种力量，征服性的力量要临到这个世界，到人类末日的时候，这个征服性的力量你可以看到，那种可怕的力量偏现在这个世界当中实行征服毁灭打击带来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痛苦。但是这个四匹马呢又是不一样的马有白马有红马有黑马跟灰马，我从来没有见过灰马所以其他的马也许你可以见过，对吧？好，我现在请弟兄姐妹呢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你有圣经的话你跟我上面读好吗？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即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司户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声音是充满了这个威严全人说来 come 我们中国人写的你来其实就是 come 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第一印。第二印，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那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托举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是第二印。第三印，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似乎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这是第三印。第四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看见第四印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有个名字叫死，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众儿女散布在家中，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路上在车里头，我们在敬拜你。主啊，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身心灵全然降服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 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者，让我们享受敬拜，在敬拜当中进入你荣耀的同在，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仰望坐在宝座上的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要快快的成就，谢谢你把你的奥秘向我们打开，让我们知道历史的轨迹，人生终极的意义，历史终极的目标。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晓得在末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不是恐惧胆战，而带着生机的期待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因为你坐在宝座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教会当中，设立在我们家中，设立在美国，设立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因为你是宇宙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我们和天使和万物一起来要敬拜你和称颂你的名。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这四个印即开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要发生？我求主让圣灵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开启我们啊。那我刚才说了，这四匹马啊是代表的力量和征服，四匹马上面坐着四位骑士，就骑马的人啊，我们叫四个骑士。那四位骑士的特征各不一样。所以第一印揭开的时候，你看是白马骑士，你记住啊，第一印揭开的是白马啊，马上坐着一位骑士，这些骑士们都是坐在马上的，请大家记得，都是坐在，不是站在马上，不是牵着马啊，不是跟着马，而是坐在马上的。为什么？我刚才说马是代表征服，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渴望，要征服，要征服，要征服啊！能力越大，征服力一强，征服的欲望一强烈，那这就是人有的心中就有这个东西在里头。那这个白马首先出来，那这个白马有什么特征呢？它下面有这么几个特征啊。首先，白的颜色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的这个白颜色是代表义。你看圣徒穿着白袍，我前面讲过对吧，圣徒穿着白袍啊，那基督呢也穿着白袍，它的象征着基督的义和圣徒的义。所以你看这个马的白颜色是有考究的，它象征着一种义啊，一种好东西。但是拿着弓很有意思，弓是象征一种军事力量，在旧约的里头讲上帝惩罚人的时候，他会说我折断你的弓。如果你看看那个诗篇46篇，那就讲了啊，我要折断你的弓，意思就是说你手上的这个弓是一种力量，上帝审判你的时候把你的弓给折断，就是你引以为豪的武力在上帝面前微不足道。但是这个白马呢，手上拿着弓，他拿弓的时候有没有剑？他没有剑，他只有弓。然后呢，他又带着冠冕，冠冕是代表什么？成就、荣耀、称赞和承认。那就是这个骑白马的，他看起来他有义啊，他身上表现得不错，令人称赞，而且拿着弓他有力量，而且呢他带着冠冕，意思就是说受到众人的拥戴、跟随、鼓掌、赞美，觉得了不起，他说成就的是一番伟业啊，令人瞩目。然后呢他是胜了又胜，意思不是偶尔胜一下，他胜了又胜，他所到之处让人们哇称赞他、鼓掌他、仰慕他。那现在我问大家，那这个白马是指什么呢？当七印打开的时候，一匹白马出来，这个白马是指什么呢？很显然它是指一种力量，而且世界性的力量，是一种可畏的力量。因为那个揭开七印的时候，那四活中一个活物说来 come 啊，就带着权柄说来，那意思说上帝允许他临到这个世界啊。如果这四匹马你都注意啊，都是在上帝的许可下他才领导这个世界。好，上帝说可以，似乎我就说你来，他就来了。这个白马到底是代表什么？我们可能很多人猜想啊，有人说啊，这个白马可能像基督，因为在启示录19章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骑着白马，哎， 他穿着白袍啊白马，那不就是基督吗？那基督的时候那要毁灭地上一切邪恶的力量，当基督再来之前，整个世界是一片混乱，一片血腥。所以基督再来是终止这个世界的混乱，平安的王 The Prince of Peace 来到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带来他真正荣耀的国度。那时候他就骑着白马，那说这不就是基督吗？但是不一样，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拿着弓，他是嘴中有剑，而且不是带着一个冠冕，他带着许多的冠冕。如果你读这九章的话，这儿很显然不是指基督。基督来的时候是 带来和平，是带来真正的繁荣祝福，上帝的荣耀，上帝永恒的国度。可是这个马出来的时候，他和后面三匹马带来的是什么？完全是一种灾难，一种审判，一种毁灭。那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指基督，说这应该不应该是指基督啊？这是指什么呢？那我们看看基督是怎么讲的。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在橄榄山上，那门徒就问他，他说主啊，你再来的时候跟世界末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那基督第一件事情告诉他们什么事呢？基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便要迷惑许多人。所以基督再来之前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有很多假的救世主来临，有很多假的弥赛亚来临，还假的自称为是基督，他很像，他模仿基督。基督是什么？他是那公义的义者，对不对？他模仿这个基督，哎，他能可能行奇事，行异能，他让人着迷，他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啊，让人们听起来了不起。他能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弥赛亚来了是带来和平，解决我们人类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圣经反反复复的讲，基督降临的时候带来是荣耀的国度啊，他让人从苦难当中完全的拯救出来，上帝的创造完全的恢复。那这个冒牌的救世主，冒牌的基督啊，冒牌的弥赛亚，哎，看起来他身上有义啊，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啊，我们很感谢他，他解决了我们人生许多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有能力啊，世界一片混乱，他可以解决人类的混乱啊，他可以给你带来幸福，带来和平，带来繁荣啊，带来公平公义，人人都向往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跟随他，冠冕是什么？人们把尊重归给他，把赞美归给他，人们愿意来跟随他。那这是一个假的弥赛亚。我在这讲这个事情，弟兄姐妹知道哈，基督早就预言这样的东西要出现。那基督再来之前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世界上的影子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如果你说这个自称为他，当然不会说啊，你们来跟随我啊，你们来跟随我。这个白马的人，他当然不会说，哎，我就是大魔头，我就是邪恶的化身。不会的，他不会这么说的。他说，我来给你带来祝福，带来繁荣，带来和平啊，带来医治，甚至给你带来永生，带来幸福。所以人们当然乐意跟随他嘛。如果现在有个人马上医治你的病，你要不要跟随他？你当然跟随他，对不对？如果给你马上给你幸福，你要不要跟随他？你当然要跟随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种人，所以圣经上说，连撒旦也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这是一个冒牌的救世主，冒牌的弥赛亚。所以白马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出现这种人。你说今天有没有这种人呢？如果弟兄姐妹你晓得这个人是谁啊？希特勒啊，希特勒他出现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跟随他来欢呼他？如果德国人不支持他，他不可能能吸引那么多的德国人为他卖命，对吗？对吧？而且他用一种洗脑的办法来告诉你，他就是德国的弥赛亚。那这个人是谁呀？斯大林。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跟随他，他要解放人类啊，要拯救人类，给人类带来和平，带来繁荣，带来喜乐，人要跟随他。那到这儿呢，这一点你更知道了。在中国的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你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不对？所以他给你说，我就是救星，我就是救世主。那人们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来歌颂他，来赞美他，来跟随他。因为我们知道有个救星出现了，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给我们带来和平、富强、繁荣，甚至可以给我们永生。那我不是说希特勒、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他们就是低基督，我是告诉你，低基督的影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你可以听到马蹄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些人都是穿着白衣的，带着冠冕的，他手中有能力的，他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他所鼓吹的那套理论，他可以影响千千万万的人，让人们为他卖命。那这个种白马象征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在世界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但今天呢，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大相信，就是今天在搞这个群众运动，没有人在听你的了。但实际上，低基督要来，低基督假的弥赛亚、冒牌的救世主，他要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今天这个科技高歌猛进的时代，科技越来越给将来的假的弥赛亚极大的能力，可以征服人，征服整个世界。你知道我这儿有几个字 ，become homo deus， 这是讲什么？就是人在今天的科技这个水平之下，人可以成为神人啊，可以成为神。那这不是危言耸听啊，你知道哈？不是危言耸听，你看看，这是Google 的两位高级人员，那其中你知道 William Maris， 你们知道读过他，他在 Google 做什么？你知道他们讲什么？他说有一次人家跟他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做的问题是什么？有人问他哈，他说我相信啊，我们很快解决人类死亡的问题。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当中，他说：“如果你问我将来人有没有可能活到500岁，他说没有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马瑞斯讲的。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他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我们目前科技发展的记录和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价值来说，人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生命的不朽。我们下面追求的目标就是不朽，就是幸福，就是成为神。”当然这些人他不知道神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神是超越万有的，他想象中有一个神灵。他说我们追求的就是让人幸福，让人不死，让人成为神。下面他一句话说，我们做什么？ Update humans into gods。 你知道这不是你看看这几本书，这都是无神论者现在大量鼓噪的一样东西。那这有几个人在这儿，他就写这个书 Homo， 这就是拉丁文的 Homo Deus， 就是说人成为神，人神啊，我们中文翻译人类大命运。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这样，他告诉你将来有一种力量出现的时候，他冒牌成弥赛亚，他给你永生，给你幸福，他让你成为神。这是人人所渴望的东西吗？而且现在的科技可以帮助你，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可以不是让人成为神，让人成为鬼。什么时候人敢越过上帝为你设置的界限，第一愿离你越来越近。但是白马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问题离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可以听到马蹄的声音了。我们现在要记得主耶稣讲一句话，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还不是那个灾难，不是的。灾难原文是做生养之难，就是女孩子妇女妈妈们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痛已经开始了，阵痛的开始，还没有到最痛的时刻。就是第一个马是白马，第二匹马是红马。所以当耶稣基督击开第一眼的时候是白马出现，到击开第二眼的时候是红马出现的。那这个红马有几个特征，红是代表血与火，那就第二匹马带来的就是一种火，是一种战争，是一种屠杀，是一种血流成河的这么一种惨象。它有权柄夺取地上的太平。开始的时候你觉得白马说我来给你带来和平，带来繁荣，带来幸福，带来永生，带来公义，带来一切的你所想要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假的，是暂时的。你看历史当中，希特勒给你带来和平有几天，斯大林带来和平有几天，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很暂时的。很快在红马出现的时候，把这个太平完全的打破，而且呢，四人彼此相杀，意思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啊，这个阶级之间、公司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好像充满了不信任、猜疑跟屠杀。人类的科技高歌猛进啊，人类的科技发展很快，可是人杀人的能力也非常的强大，彼此相杀的能力也随步大大的提高啊。那有一把大刀提给他，圣经上说有一把大刀，这个大刀是形容一种极大的一种能力赐给他。你知道今天我们人类已经具备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这个武器可以把人顷刻间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所以当这个红马出现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世界陷入了一种疯狂的灾难当中，就像一个整个世界像一个大的火锅一样在沸腾啊！每个人充满着怨恨和怨气。那当时会出现这么一种状况，人与之间不再有信任，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有信任，人们充满了仇恨，为自己的利益在搏斗啊！所以红马出现的时候，但是这个红马在历史当中常常会出现的。基督就预言到他再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是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是基督讲的第二件事情，在他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的。每个人都想坐在白马上、红马上，坐在宝座上，要征服，要征服啊！自己要成为王，一定会带来这种征战，要抢夺啊，要控制。那好了，你说一下这个人类的历史，我不讲前面的历史，讲人类最后一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二十世纪是以种族大清洗开始的，又是以种族大清洗结束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二十世纪更残酷，也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时期比二十世纪科技更发达。人类积累的知识是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以比拟的。你知道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时候，这是当时土耳其人就在这么几年之内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而且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挺身而出替亚美尼亚人来发声。美国直到去年2019年国会才通过说这是一场大屠杀。你知道那到时候他们残忍到什么程度哈？如果你读读历史，残忍到什么程度，他说土耳其当时那些人掳掠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时候，他强奸他们的妇女，他说把人掳来之后，在处决他之前那个晚上，把人的耳朵钉在木头上，就前天晚上处决他之前把耳朵钉在这个木板上。你有没有想象人类居然想出这么阴招，这么一个可怕的一种残忍的手段，没有一个动物会想得出来。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看到孕妇可以把她肚腹给破开，然后劈开她腹中的婴儿，他就是看到母亲的时候，他把她吃奶的孩子抛在空中，然后用刺刀拖出这个婴儿，然后就这样给他们带来一种快乐。所以这个亚美尼亚人大屠杀150万，你知道这是人类刚开始的时候，你像这种血腥非常可怕。然后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有3700万人死亡，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7000万到8500人死亡，非常的可怕。你知道然后到了二十世纪末的时候，那这中间有好多种，你知道犹太人大屠杀、中国的内战等，这多的不能再躲哈！人类用了所有的智慧和聪明来互相的屠杀，彼此的怨恨。到了1994年的时候，你知道卢旺达大屠杀，卢旺达个小国家才几百万人口，才700万人口吧，500万、700万，100万人死于种族屠杀，有两个种族之间，有胡图族跟图西族彼此的仇杀，一个小小国家700万人口死了100多万。而且最可怕的时候，你读他的历史，你看孩子也杀孩子， 你知道有的小孩子后来从那个死人堆中爬出来以后，人家采访他，他说我看到孩子们杀别的孩子，就是人类给发疯了，你知道那种邪恶力量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发疯了。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世界。你知道二十世纪还有多少的人，我不敢举很多的例子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将军叫 Omar Bradley， 他是美国一个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一个高级的将领，他后来在美国国防部很多的重要机构任高级的职位。他反思了很多这些痛苦的经验之后，在他书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 man of science， 但是我们有太少的 man of God。 然后他说我们把握了原子的秘密，却拒绝了登山宝训。人们在灵性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却在操纵关乎人类生死的秘密。像刚才讲的那个解开很多的这种解剖原子等等等这些秘密啊，他说我们有聪明却无智慧，有能力却无良知。我们是害巨人就可以击破原子核啊，却是道德上的婴儿。我们知道战争，却很少知道和平。我们知道如何杀人，却很少知道如何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临到的时候，是耶稣干的吗？当然不是基督做的事情。这是人类的疯狂的要走自己的道路，不要走上帝的道路。羔羊的道路是爱的道路，可是人不要走羔羊的道路，要走自己的道路。那上帝说扔瓶里吧。所以这是一种战争带来的一个恐惧的一种状态，但是基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就像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这是人起头而已。好，那第 三匹马黑马来临的时候，黑马是象征着饥饿，因为圣经上说人在饥饿的时候他面皮发黑，这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十节的时候说皮肤就如黑如炉一样。这个黑马是代表一种饥饿。他说这个饥饿的里头啊，这个黑马有几个特点呢、啊、他的住在啊，他说你看看那个坐在这个黑马上面是手中拿着天平。你知道天平是称东西的啊，那这是象征什么呢？这个天平是象征着到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饥荒来临，人类的经济会崩溃。这个天平是说食物实现配额制度啊。如果圣经常常讲这句话，如果你读经的话，圣经常常说你吃饭的时候，圣经上说要按照这个按秤分量给你吃，这在旧约里常常这么讲。当然按食物配给制度的时候，就像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发粮票、肉票、油票的时候，意思就是食物非常的紧缺，只能按一定的分量、数量那配给你。那甜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食物出现了问题，人类出现了饥荒，食物供应不足。他说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一钱是一天的工资，在古代啊，一钱也是一天的工资，一升麦子是一天你的口粮，就一天你吃东西至少一升麦子。那就是说你一天苦苦的工作只能喂养你的一个人，吃饱一个人，那你家里的人呢，你没有办法养活全家，那是叫麦子。那你说我一斤银子买三升大麦，就是大麦，叫大麦是动物吃的，营养不足的。他说你如果你一千银子一天工资买三升大麦，勉强能养活你家几口人。那圣经用这种象征的意思告诉你，到那个时候战争、地震、各种灾难发生的时候，食物生产链被打坏、被破坏，供应链被破坏，人类的饥荒就来临了。但是当时还有一句话说酒和油不可糟蹋，那个时候还有油还有酒，意思就是说富人们仍然可以享受他们的生活。这个世界是绝对的不公平的啊！富人仍然享受他的生活，大麦不能生长，但是葡萄和橄榄可以生长的，因为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油是橄榄油啊，酒是葡萄酒嘛，对吗？因为葡萄和橄榄它的生存耐力比麦子要强，所以当时油还酒 还可以购买到，就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极大，社会极度的不公正啊。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路有冻死骨哈，朱门酒肉臭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那种社会绝对的不公平形象，在那时候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但是你知道，这一印打开的时候，这是基督早就告诉我们，先是有假基督冒牌的救世主来鼓动人心，给你暂时的短暂的一种繁荣，短暂的一种和平，然后是战争，人的贪婪，人的那种欲望暴露无遗，所以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安，然后就开始有饥荒，饥荒有好多种原因造成的饥荒。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导致饥荒的原因我想有很多啊。饥荒的原因有很多，比方说这个有的时候是地震啊，战争会造成饥荒，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的。那自然灾害也可以造成饥荒啊，有的时候你比方虫灾、水灾、旱灾都可能会造成庄稼欠收啊，会造成饥荒。一旦发生战争，你知道这种饥荒是很必然的。但是有一种饥荒，我想我们在作为华人，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对饥荒可能还有一点零星的记忆，因为特别是老一代啊，那就是愚蠢的政治和经济的一种政策可以导致大饥荒的来临。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1959年到1961年我们中国发生的叫三年自然灾害，你听说吗？叫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是人的愚蠢造成的人祸啊。那个时候你晓得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知道，杨璐可能不大知道哈。那时候要搞人民公税，要放卫星，要办大食堂，要共产快跑，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哈。搞大跃进啊，大炼钢铁啊，要感应超美啊，觉得我们很快就实行共产主义啊，人们在一起吃饭你看看，叫食堂办得好，生产劲头高，大家在一起吃饭，所以老百姓的口粮什么全都上交了，全都上交了，大家在一起吃。开始几个月还不错，到后来粮食越来越缺少，越来越供应不足。开始大家觉得共产主义真的到了，你看我们赶上英国超过美国了，很快。可是很快饥荒就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因为干部要虚报产量，所有老百姓的口粮都要上交，连口粮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在没有粮食吃的情况下，你知道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很多人被饿死，因为那叫三年自然灾害。如果你回去问你的父母，如果我们中间老一辈，你可能还记得这一段很可怕的一种事情。这段大饥荒在中国饿死了2000万到4300万左右，你不敢想象多残忍，多可怕啊，多可怕！你知道，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你人要吃树皮呀、挖野菜，野菜挖不到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在北方的人，如果你有个玉米，你吃下去了，那玉米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比现在人参燕窝那要好八倍了。如果你玉米吃过以后，把玉米棒子扔在地下，人家玉米棒子马上就抢回家了，这个玉米棒变成粉末，可以煮一锅的汤，供应全家啊！就那种大的饥荒的里头，很多人被活活的饿死。安徽的阜阳是个地区，800万人就饿死100万，800万的一个地区饿死100万。那有些地方不但是饿死，因为粮食全都上供了、上交了嘛，对吧？大家吃食堂了嘛，对不对？那有些地方呢，如果你不听话，不给你饭吃；如果你生病了，对社会没有贡献，不给你饭吃；如果你开会，你睡觉了，不给你饭吃；如果你是右派，不给你饭吃。很多人在这些年代被饿死的，要四川有个叫许家县，许家县有很多人死于这种惩罚。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你知道在河南的信阳，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河南的弟兄姐妹，河南信阳地区饿死100万人以上。你知道，1994年，华人有一个学者叫崔琦，他获得诺贝尔奖，他是个基督徒啊，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父母就是信阳人，他的父母就在那三年当中被饿死的。 这些可信可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非常的可怕。所以这几年有几千万人死亡，但是我这要讲的大饥荒伴随的是什么？是道德的大沦丧，道德的堕落和可怕。因为人饥饿难熬，他开始偷工厂，然后偷邻居，你偷我的，我偷你的，那这还不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什么呢？那些家里的那些老弱病残，那更是被欺负的一种对象。有的家庭为了让孩子将来有前途，把自己的儿女给卖出去，你自己的父母把孩子卖出去，这还不最可怕？在荷兰的固始县，荷兰的固始县，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弟兄姐妹知道，荷兰的固始县真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有记录的就有200多例人吃人。那这些人后来到了县政府，把这些人抓起来，说罪名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人吃人，罪名是说这些人是破坏尸体。那我讲这些做什么？是告诉弟兄姐妹，当这种黑马出现的时候，你想不到的那种饥荒，随着这种自然灾害战争地震你的所有的这种生产条件被破坏所有的这个供物链被破坏，说饥荒就会来临。你知道今天全世界有70多亿人口，还有1/10的人在饥饿呢，有8亿多人还在饥饿当中。我们在美国是个极大富裕的国家，我们不敢想象还有饥饿这回事，不可能嘛！我们想想看，你看美国人都浪费，是不是？你看你让你的孩子吃饭都浪费，你想怎么可能有饥荒？饥荒来的时候不会给你打招呼的，就像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他不会给你打招呼的，突然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个黑马出现的时候，是带来这种饥荒。那这种饥荒会让人的道德极为沦丧，但是基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还不是真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当7号吃碗倾倒在世上的时候，那你看到创世纪以来没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好，最后一匹马是灰马。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见过灰马，灰色的马你见过吗？我想很少人见到。这个灰马，这个灰的颜色是代表什么？灰你就想到是一种死亡的一种颜色。你看一个人死的时候，他脸上蜡黄，灰土一样，这就是一种尸体的颜色。那这个灰马呢，有个名字叫死。你想想看，前面是欺骗然后是战争然后是饥荒各种灾难那当然是伴随死亡。那阴府就代表一种粉末了，那粉末跟着后面就得收拾，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说有1/4的人，地球有1/4的人，我刚才说的不是具体的数字1/4的人是一个大的数字，这些人连粉末可能都找不到，没办法埋葬这么多的人。他说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遍地这个世界。那我前面讲了刀剑了，也讲了饥荒了，给大家来几个例子来思想。这一种一打开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再一次记得，不是耶稣带来了刀剑，耶稣带来饥荒，耶稣带来瘟疫。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人类的罪它的结果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上帝任意让人去犯罪，我呼唤你悔改你不悔改，给你机会不悔改，那上帝说我任凭你犯罪，罪的结果就是这些东西，是一同毁灭，一同毁灭。罪的本质就是跟善要一同毁灭，就是要毁灭，它就是死亡。所以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就让你看到你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做吧，这是对你最大的审判，最可怕的审判。我呼唤你悔改，让你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不愿意，让你走你的道路。这就是世界混乱的根源。人要建巴别塔，人要成为神，人要坐在宝座上，这是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我讲这是让弟兄姐妹警醒，你要知道幕后要必成的事情。那我这里特别讲了刚才刀剑饥荒和瘟疫，那瘟疫我想我们现在就在瘟疫当中。 本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的天堂的里头，我们觉得美国就是天堂，对吧？物质极大的丰富，世界第一强国，政治、军事、经济，没有国家能跟美国相比的。可是今天你看到这个瘟疫是到处流行，顷刻间颠覆了整个地球。我不要讲人类历史当中的瘟疫，你看看21世纪开始的时候，2003年是非典。那时候我们在美国，你听说了非典，你还感觉不到那种恐惧。为什么？他在全球才死了919人，你觉得这没关系，离我很远，才死了919个人，是很可怕。这种非典你感染上了，很可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关系，才919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你发现呢，节奏越来越快。到了2009年，甲型 H1N1 感冒病毒，这个数字开始上升了，死了8000人，也是全球的。你觉得全球8000人算个啥？我们也没把它当一回事，对不对？几种耳机，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一回事。那好了，到了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埃博拉病毒发生的时候，死亡人数不再是900多人，也不再是8000人，开始上升到9万多人。后来突然消失，我们觉得普世又太平了。直到去年的年底，冠状病毒发生的时候，目前我们不看到什么时候这种病毒会终止，我们不知道。全球500多万人已经感染了，全球有30多万人死亡，而且很多人都在估计猜测，它可能还要卷土重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你说这个病毒怎么回事？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如果你读圣经的创世纪里头，叫万物各从己类，意思就是动物是动物一类的，人是人一类的，这一类不要干扰那一类，不可能干扰的，所以动物的疾病不可能传染到人的身上。可是人，动物不想闯入人的世界，可是人闯入了动物的世界，所以灾难临到我们人类。所以说让灰马出现的时候，人类历史当中有很多次的这个瘟疫，但到了21世纪，你可以听到这个蹄声越来越近，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对不对？后来接二连三的开始发生，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而且最后还有一句话说，刀剑饥荒瘟疫后面还有个野兽，那野兽指什么？我们不知道野兽指什么，不知道野兽会发生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前段时间我 看报的时候说，在纽约老鼠越来越多，因为过去一家餐馆开张的时候就养活一群老鼠，对吧？以垃圾养活老鼠，对不对？老鼠没偷偷的可以到阴沟里面可以偷一些它可以吃的东西啊，所以一个餐馆养活了很多老鼠。现在餐馆关门了，老鼠无法生存下去，所以很多老鼠就跑到街上到处 流窜，说老鼠越来越多。那这是前段时间报道的。在历史当中有很多鼠疫，老鼠带来的瘟疫。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著名的黑死病，对吧？黑死病就是老鼠带来的瘟疫。为什么要黑死病呢？是因为人中上这种病毒之后，它的皮肤变成黑色的斑点，所以我们称它为黑死病。当时灭了整个欧洲的1/3的人口，5000多万，这是14世纪。20世纪的时候，中国东北就发生过这样的鼠疫，好多万人死亡。所以讲这个野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灰马领到的时候，他说地上1/4的人的生命被夺取。那我讲了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告诉你，这是基督告诉你，这事情发生不是基督马上就来了，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很快了。什么叫灾难的起头呢？原文的灾难这两个字啊，在原文就是生产之难，生产之痛，阵痛。我们的弟兄们可能不懂这句话，但是姐妹们，做妈妈的姐妹们，你都懂什么叫生产之痛，什么叫阵痛。就你养孩子的时候，快生孩子的时候，孩子还没有生下之前，子宫收缩，而且那个频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疼痛是加剧，疼痛加剧，疼痛加剧。我讲好像我生过孩子一样，其实不是。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头陪着她，我能感觉到这种阵痛在加剧的那种情形。所以基督在做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4章，他 他讲了前面的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然后讲了这句话，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就是阵痛的开始。阵痛的开始，那就是说越来越痛，这个阵痛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那阵痛是说明什么问题？孩子快要出生了，那就是世界这个黑暗这个邪恶越发猖獗，他们抵挡基督的再来，恰恰说明一件事情，基督很快就要再来。弟兄，我上次说了不要随便乱猜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早就告诉我们，在他再来之前，世界上有可怕的大审判、大混乱、大灾难。我讲这么多，可能有些人说我不爱听这些东西，你不爱听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基督要讲，基督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我把幕后彼此的事要告诉你，不要活在梦中。说为什么基督徒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你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看今天这个罪恶横行的时候，我们就让它横行吗？不，基督要再来，要铲除这些邪恶。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时代的一个征兆，我知道这是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要警醒度日，不要成为糊涂人。那基督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请你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基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件事情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就怕弟兄姐妹活在一个糊涂的光景的里头，上帝你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应该爱我们的灵舍，致力于我们的研究，我们要把更多的祝福带进这个世界，但是这个邪恶它会在扩张。越是到基督再来之前，这个邪恶越是疯狂，疯狂让人丧失理性，丧失良知。所以你看到未来的局象是向这个方向在走，人变得狂妄自大。我下一周会讲的，人在这些痛苦当中他绝对不会悔改，我后面会讲的这个事情，下一周啊。但主说你不要奇怪啊，到看到这些事情渐渐的成就，你注意这个字啊，渐渐的成就，就马蹄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阵痛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新生的儿就要降生了，那基督他要再来。你不要猜什么时候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你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铲除一切的邪恶，然后把他荣耀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入他荣耀的国度的里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的指望是什么，感谢主，我希望你有个世上的一个指望，追求比方说事业成功，上帝祝福你有这个心智很好，上帝祝福你这些儿女们成才非常好，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的永恒旨意，他神的国度要降临。启示录启示打开这个启示，打开这个奥秘，打开这个书卷，是告诉你说你末世不要成就的事情。那有些人活在梦中说我不要听这个东西，我要听我所喜欢的。你喜欢吃垃圾食品，你永远长不大，你必须要明白上帝对人类的最后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儿有个应许，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上面说，我们一起读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思念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感谢主，上帝可以让你免去这个思念，凭什么免受你的思念？为什么？是因为你比众人更义吗？比众人更纯洁吗？不是的，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因为你的身上有羔羊的印记，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说你遵守我的道，在普天下人受思念的时候，我免去你的思念。我巴不得你真是神的孩子，也要明白基督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比较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你知道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你知道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大家有的时候心中会惊恐，会惊惧，会惧怕。你知道我21号那一天，我看到一个一篇文章，你知道美国一个杂志叫 People， People 这个 magazine 上面文章，这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谁呢？是关于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已经68岁，不是68岁啊，她已经登基啊，在王位上已经68年，她住在温莎城堡的里头，你知道吗？那城堡有1000多年的历史，知道吗？没想到1000多年还能住人，那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堡，有人居住的城堡。那他讲到女王在面对这个世界这么一种景象的时候，他的心中难受郁闷，但是他不恐惧，他的心中不沮丧不绝望，他的心中非常的平静，非常笃定。他的传记作家，美国的一个这个英国的一个著名历史学家，也是传记作家，他写过这个伊丽莎白二世这个女王的传记。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女王她是有个单纯的信心，有个扎实信心的这么一个人，她的信心很单纯，但是非常的扎实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的哈，她的信心非常的 solid， 但是又很单纯。我们现在好多人搞得复杂的不得了，她心中很痛苦。你看这个世界，这个英国，你看他自己的家庭，大儿子小儿子还有他的孙子，最近对吧，搞得整个皇室里面流言，什么事情都有，对吧？所以他心中很多的痛苦，但是他说他有一个单纯的，有一个扎实的信心，这是他内心平稳的一个秘诀。为什么呢？他说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在信心和上帝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来看这个世界，看你自己的家庭。他说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和他自己是在神的手中，这是他内心平稳的一个秘诀。这在 People 这个 magazine 上面5月21号。我想一个王，一个女王，她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是非常的不安，但是她知道她在谁的手掌当中，谁的掌握当中。女王也是人，对不对？她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在上帝的宝座的下面看这个历史中必要成就的事情，不是惊慌，而是仰望，而是赞美神的国度的来临，羔羊的来临，我们赞美他。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来解开，来牧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等候那荣耀的时刻。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让我们读懂时代的征兆，也保守我们造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我是他是我神，我们就唱第三段好吗？他是我的神。我想我们的神对历史有一个永恒计划的神，他创造万有，拯救万有，他要成就万有，我们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唱第三段。
身喜悦全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跟随你，你是我神，你是我神，
主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一生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旨意启开启明，让我们知道你的计划，知道你的救赎。罪恶不会久长，苦难也不会久长，因为我们在你的里头，你的救赎最终要成就。主啊，我们不是恐惧胆战，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惧怕的心，那是个谨慎自守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权柄之下，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安息处。主啊，投靠在你翅膀下的必住在你的居所之中。主，让我们等候你，让我们警醒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个人的挣扎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让我们心能平稳安静在你的手中，没有你的许可，没有一个麻雀会掉在地上，没有你的许可，没一根头发会落在地上。掌管万有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称颂你的生命，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让我们把我们的指望放在你的里面，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在你的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家中，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能敬畏你，能荣耀你，能知道每天我们生活的目标是朝向那永恒的标杆。主啊，你祝福我们中间在前线抗疫第一线的弟兄姐妹，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中间有生重病的，恳求主赐恩的手抚摸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人活在最终的，主你让我们悔改回转在你的面前。我们心灵疲惫的，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耳朵被你打开，听到马蹄的声音。主啊，你恩待你的子民，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一生投靠在你的主怀当中。你祝福你的教会，你怜悯美国，怜悯世界各处在苦难中的人。让我们把眼目投向那个天上的宝座。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赐生命平安祝福的主。无论罪恶怎么猖狂，你终究要得胜，因为你是胜了又胜的主，因为你是战胜了些阴间死亡和权势的主。在基督里头我们有得胜，在基督里头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真正的永恒的指望。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是那真正的和平之君。我们仰望你，感谢你。我们将祷告交托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感谢主。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星期二的晚上，那有网上的家庭敬拜，请弟兄姐妹啊带着你的孩子来参与这个网上的家庭敬拜。我们的孩子们，求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学会自小学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一生活在他的指望当中，生活有定向有目标。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坚固的磐石，有一个藏身之处啊！上帝祝福每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谢谢我们的 team，worship team， 还有我们的 tech team， 还有 security。